请大家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要道的第二章，真神。有关真神，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包括上一次我们所谈的这个真神跟世界的关系，跟真神创造世界，所以他是天地的主，他不但是创造，他也保治一切，也就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有保护的责任，他也有管理的权利，所以他保护，他管制这一切。那这一切包括宇宙万象，以及他所造的飞禽走兽，还有小至人民，大至国家，以及人的一生，都在神的保护跟管制之下。那么今天我们还要再谈一下，神有一种特殊的保治，请看课本的34页，真神特殊的保治，也就是有几个特殊的保护及管制。第一个就是关于恶人，这也是很特殊的。为什么恶人要特别的来管制他呢？他对恶人有什么样的权力、权柄来管制他们？第一，他拦阻恶人做坏事，为了阻止犯罪，或者是要保护神的百姓，神有必要来拦阻恶人的计谋，来拦阻恶人所设计的要陷害神百姓的事。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管制。好像创世纪20章，这里记载有一个非利士的王叫做亚比米勒，他因为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想要把她娶来为妻。可是在夜间神却让亚比米勒知道，在梦中告诉他，你为什么娶了人家的妻子来当你的妻子呢？那个时候亚比米勒是把撒拉接过来了，可是还没有跟他亲近，神就拦阻他，不要他去做一件犯罪的事情。其实亚比米勒也不是很坏，他是不知道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神就亲自拦阻了这个亚比米勒。这个拦阻一方面是拦阻亚比米勒不要去犯罪，一方面对神的选民来讲也算是一种保护，神借这个拦阻来保护撒拉人生的平安。还有创世纪31章有记载，神曾经拦阻雅各的舅舅拉班不去加害雅各，因为雅各在拉班的家近20年，他日夜受寒霜炎热，他昼夜不停止的为拉班来牧羊，最后拉班竟不怀好意想要借机会来杀害他，所以神就拦阻拉班不去陷害雅各。怎么说呢？ 创世纪31:24，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跟雅各说好说歹。42，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夜间责备你。当拉班对这个雅各不怀好意的时候，在当天晚上啊，神在梦中就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你见到雅各的时候不要说坏话啊。结果拉班呢因为这样子啊，就恩待了雅各，不敢陷害他。这件事一方面呢，神拦阻拉班呢这个无情无义的人呢去对付他的侄儿，一方面也算是神对他百姓的保护，所以让拉班呢不敢陷害他。圣经又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王有一次，因为他做了一尊金像，立在杜拉平原，他叫全国的百姓一听到乐器的声音，通通要对这个金像来下拜。其中有三个神的子民，很忠心的百姓，叫米撒、亚伯尼哥、撒德拉。他们呢，因为敬畏神，不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来跪拜。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啊，愤怒填胸，变了脸色，吩咐人呐，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去，而且吩咐那个火窑的火比平常多加7倍。因为在愤怒当中，所以这三个人呢就被几个壮士把他抬着丢到火屋里面去。抬他的那些壮士因为命令太急了，又靠近火窑，结果活活被烧死，三个人被丢进去了。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在那个火窑的门口啊，在那边参观这三个人啊被丢进去以后啊，那个死的声音，那个惨状啊，惨叫的声音，要在那边呢来欣赏来听。结果不是，他忽然看到火窑当中啊竟然有四个人，而且没有被捆绑。这四个人在火中啊不但没有痛苦，好像逍遥自在，在那边火中里面呢来游行。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所以就靠近窑门呢来呼叫这三个人，对这三个人说，米撒、亚伯尼哥、撒德拉，你们出来。这三个人就出来了，然后跟王啊说，愿王万岁啊，我们的神保护了我们。那神拦阻尼布甲尼撒王拦不住，可是呢却拦住了这个烈火去烧这三个人。当这个烈火没有办法烧死这三个人的时候，这个同时也算是神在保护他忠心的仆人。这就是神对恶人的一种特殊的管制啊，虽然他下令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窑里面去，但他不受伤害。神对这种恶人呢，还有第二种情形，就是容忍，容忍他去做那个坏事，但是，最后犯罪的要受刑罚，那些凶恶顽固的人还是不能悔改，但是神容许他是要成就神的美意。在罗马书第1章里面有说，神任凭万国 各行其道。这个任凭呢，就是暂时容忍他们，等到时候满足，等到有一天神要执行公义的审判，或者是说神的百姓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常常悖逆神，不听神的话，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讲的那些律法教训，那神呢还是容忍他们，就任凭他们为所欲为，行所要行的，但是最后啊，却让他们呢经历了许多的苦。好像本来啊，出埃及到迦南地应该是30天到40天就到了，但是因为他们悖逆不听从，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呢这样子，后来在旷野经过40年，最后才进迦南地。40天变成40年，神容许他们无非是要训练他们，最后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现在继续存在？老实说，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天地末了，天地的末了，应该是神要施行审判的。那为什么神宽容他们呢？神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降火来毁灭世界？圣经说乃是为了引导他们得救悔改。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就有这么一句话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现在暂时容忍啊，这个世界在罪恶之中还不毁灭，是因为神期待这些背叛的人、犯罪的人能够早一天悔改，信耶稣来得救，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神就容忍他们。另外，对这个恶人的管制还有一种啊，就是颠倒了，把它颠倒过来。因为神知道恶人的恶魔，恶人所计划的那些坏的思想、坏的计划，有时候神可以直接的拦阻他、阻止他，但有时候啊不拦阻，就容许他去做了。那这样子反倒是成全神的美意啊，有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啊，请看76篇第10节。76篇第10节，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美意，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里讲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愤怒本来是不好，但是有时候神为了要借这个恶人呢，来成全他的美意，就任凭他去愤怒了。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这神的百姓3个人呢，不敬拜金像，他非常的愤怒，加上这3个人呢，又直接用话来顶撞，他更生气了。那么因为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愤怒，就命令把火炉里面的火加了7倍，然后气愤愤的把他这3个人呢、投进火窑里面去，又捆着绳子。那他这个愤怒呢，结果就成全神的荣美，因为把他丢进去的那个壮士活活的被烧死，反倒是这3个人被丢到火窑里面去没有死， 又平安，而且火把他们的绳子烧掉了，他们的头发、他们的衣服一点都没有问题。从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本来要死的没有死，本来被捆绑的反倒自由，就颠倒过来了。那神这样的颠倒过来，目的一方面是惩罚这个恶人，一方面呢就是在保护那些忠于神的他的百姓。另外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实例，就是法老。法老当摩西请求法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啊带出来，结果法老哦三番四次的阻挠。最起先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他，所以用百般的重担呢、在加倍的加在以色列人身上，让以色列人觉得命很苦。后来摩西再亲自的向法老请求，法老还是不听，所以就神就透过摩西来降很多的灾殃，其中一共有十样的灾殃，好像死水变成血，或者是蝗虫之灾，或者是苍蝇之灾，或者是牲畜得了瘟疫死掉了，或者是降下冰雹，这些呀、不但是法老本身受苦，连埃及全国、都受苦。虽然他的臣仆啊要求法老说可以释放了吧，因为我们埃及国已经上下都快腐败了，我们的灾殃受的已经够了，但是法老硬心呢、就是不释放。因此最后把这个十灾行完，尤其到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全埃及国三天呢、非常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那个黑暗的程度非常的厚，让人害怕。但是以色列国所住的歌山地却没有黑暗，虽然这样子，法老还是硬着心呢、不释放以色列百姓出去，不得不最后神才透过这个逾越节的条例让以色列百姓他的门所住的门框门楣插上羊血，在那一个晚上，正月十四号晚上，神差遣灭命的天使一家一家去巡视，把门口门楣没有抹羊血的那一家的长子头生的牲畜都把他杀灭了。半夜的时候，埃及人家家户户都有哀嚎，因为每个家庭大概都有死了一人。那为什么要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法老硬心，法老硬心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神就利用这个法老这种硬心让埃及受苦，然后把神的名传遍天下，同时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平安的出埃及。所以圣经这样说，罗马书九章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看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容许法老这样子的硬心，因为他要倒过来，本来法老是要把以色列百姓留住了，继续在埃及做苦工，现在神利用这个法老的硬心，把这个事情颠倒过来，反倒是埃及国整个国家的老百姓受了很多的苦，这就是神对恶人的保治的一种做法。另外像约瑟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品德非常好，也常常与神交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做了异梦， 他梦见啊，他能够超越他的弟兄，甚至将来他的弟兄们都要向他下拜，连父母亲也要下拜。但是啊，后来啊，反倒是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以后，他因为敬畏神，不敢做坏事，结果他的祖母啊引诱他要犯罪，他勇敢地拒绝了，不要。这件事情呢，不但是没有得到好像没有得到神的保护，其实啊，神是透过这个事情让约瑟下到监狱里面去，监狱里面去再遇到这个酒正，酒正啊做梦，约瑟替他解梦，但是酒正一出去啊，竟把约瑟忘记了，这样又受了2年的冤狱啊，冤枉的坐牢。到2年以后，轮到法老做梦，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时候，酒正才想起来啊，他在监狱里面呢，碰到一个这个犹太人啊，就是以色列人约瑟，有这样的智慧。后来把他推荐给法老，在为法老解梦。这一解梦啊，让他能够直接的从监狱里面被提出来，然后解梦了啊，法老高兴了，就认为这个这么聪明智慧的人呢，在我们埃及全国啊，简直没地方找，所以就把他升为宰相来治理埃及国，这个就颠倒过来了，于是被陷害作奸。人家忘记他的恩典，但是反倒让他步步高升，最后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这就是神对这种不好的人的一种惩治管制，而是颠倒过来，让神的百姓得到救赎，得到平安。好像圣经里面记载，犹太人因为嫉妒耶稣，不了解耶稣，甚至于故意陷害耶稣，把耶稣在该撒的面前对不起，在比拉多面前把他控告，让他钉十字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恶人出卖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反倒是成全神的救恩。神就利用这个事情来成全救恩，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来完成救恩的救人的大恩典啊。这个就是神对恶人的一种特殊的管制，特殊的管制。还有一种就是限制限制。有时候神为了要考验他的选民，所以故意让撒旦来试探他们，或者是故意容许恶人去攻击他们，但是神却对这些恶人撒旦加以控制，让他们不可以超过选民所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子一方面来保护选民，一方面让撒旦那些这恶人无计可施。现在我们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有时候好像把选民置于火炼之中，把他的子民置于撒旦的攻击之下。其实神这样做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 因为神对这种熬炼选民的信心，他是有一个程度的。就在那个熬炼的时候，神限制了恶人的攻击，神限制了撒旦的试探。比如说，神容许撒旦去试探约伯，这也是神的考验。因为有一天呢，神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远离恶事，敬畏神。天下啊，没有像他这么好的人。”撒旦说：“不见得吧，你用篱笆把约伯围住了，他在你的祝福之下，这么多的儿女，这么乖巧，这么顺服，他又有许多的牛羊骆驼驴子，财产这么丰富，这么多的仆人背你，当然了，他就敬畏你。如果你把这些毁掉了，他一定当面弃掉你。”神说：“好，我容许你去试探他，但是你不能碰他的身体，只能够攻击他的身外之物。”于是撒旦就退去了，撒旦就击打约伯，让约伯在一天之内十个儿女啊都死掉了，让约伯一天之内牛群羊群驴马通通被敌人掳去了。他从样样都有变成一无所有。这个时候约伯已经一贫如洗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赏赐在神，收取也在神。”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离开神。为什么？因为神限制撒旦，约伯的身体你不能攻击，你可以攻击他身外之物。一方面呢是限制撒旦的攻击，一方面也在保护他的选民。后来撒旦第二次啊，在神的面前，神对他说：“你不是故意惹起我去攻击约伯吗？你看我的百姓，我的仆人约伯还是这么的忠心。”撒旦说：“人情愿保住他的身体，可以牺牲他身外之物。如果你现在攻击约伯的身体啊，他就会当面弃掉你。”神说：“好，我容许你去试验他，但是你不能攻击他的生命。”也就是说，约伯的身体你可以攻击他，但是生命要保留，因为生命在我。撒旦呢，就出去了，开始攻击约伯，让他全身呢，长满了毒疮，从头顶到脚底无处不是。约伯在炉灰当中啊，就刮他的皮肤，因为他会流汤流脓，非常的痛苦，再拿灰啊来放在他的皮肤上面。但是约伯呢，并没有离开神。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但是约伯怎么说呢？他说：“你说话像愚昧的妇人，我们从神得福气，难道偶尔受点灾祸又有什么关系呢？”约伯并没有用嘴巴来得罪神。那这件事情呢，神跟撒旦之间的征战呢，神又胜利了。那为什么这两次神都有所限制？第一次是限制魔鬼不可以攻击约伯的身体，第二次是限制魔鬼不可以要了约伯的命。结果两次，这两次的限制对约伯的帮助当然很大，也同时啊告诉我们，神不随便的把一个好人呢、交在撒旦的手中，就算要磨练他，神也是有所限制。记得在旧约时代撒母耳记上下，那里记载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所以 三番两次的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其实如果用扫罗的能力，他是一国之尊，他动用全国的军民啊来找大卫是找得到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说神不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看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宅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你看保罗扫罗啊，为了要寻找大卫，他动员全国的军民啊，上天下海，就在山洞里面呢，他也去找。本来啊，有好几次可以把大卫抓到了，但是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为什么不将他交在手里呢？因为他不容许这个恶人扫罗亲手杀害大卫，所以当然呢，对这个大卫要尽力的去保护他，尽力的去帮忙他，同时对扫罗的这种寻找啊有所限制，让他不管如何就是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啊。所以，对这个恶人呢，神有这种限制的这个权柄，把他管制起来。再看大卫啊，有一次因为犯罪了，就是数点人丁。这个数点人丁对大卫来讲是一种骄傲的表现，他要找找看我做王以后到底我的国民增加多少了。他存心呢不是为了军备的需要，乃是为了满足骄傲的心。当时他的臣仆虽然阻挡他，大卫还是继续执行他这种数点人丁的这个命令。数完了以后，他就知道错了，于是神透过先知啊去告诉他什么呢？当时的先知叫加德嘎定。加德这个先知对大卫说，你行了这事，神非常的愤怒，因为你不把神放在眼里啊，所以现在啊，神农女啊，三样的灾祸选一样，你是要三年饥荒，还是要三个月被仇敌追赶，还是要全国三天的瘟疫？这三样都很痛苦啊，三年的饥荒这很长啊，三个月被仇敌追赶也是很苦，要三个月90天，宁可选择三天呢，落在神的手中。所以啊，他跟加德讲啊，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愿意落在敌人的手中。那么加德讲完了以后，神命令天使啊，开始执行他这种三天的瘟疫。那么撒母耳记上23章就记载。当时啊，神命令灭命的天使啊，举刀在耶路撒冷。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啊，大概快被毁灭掉了。这个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上21章27节，这里有一句话：21章27节，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在这之前呢，原来就是神在透过天使啊执行这种降下瘟疫三天的这个命令，结果一降下来，马上死了70000个人，死70000人。那接着这个天使又举刀在耶路撒冷之上，大卫就跟他的众长老啊，大家身穿麻衣啊，来悔改啊，向神祷告说：犯罪的不是我吗？ 你为什么要攻击这百姓呢？求神啊，你攻击我，按我的户家来降灾祸给我们，不要降灾祸在这个百姓的身上。啊，当时啊，神才讲这一句话哦。你们看到命令的天使啊，已经举到在耶路撒冷之上，要把整个耶路撒冷消灭掉了。那耶路撒冷不晓得有几十万的人呐、啊，这一消灭掉不得了了，因为已经死了七万人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上》21:27说，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到录像，结果这个灾祸到此停止。啊，从这个事情我们知道，神为了惩治、管制这个犯罪的大卫，所以他就叫命令的天使啊降下瘟疫来，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限制，不让这个灾祸完全的扩大。所以神对恶人呢 有时候有一些限制，就不让他为所欲为。好像在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前，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出出入入，就是没有人能够下手捉拿他。就是到最后那个晚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罗马的兵丁要去抓他，耶稣问他们，你们要找谁呢？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耶稣一讲我就是，整个罗马兵丁都退了，都倒下去了。然后主耶稣说，我就是的，那么你们要抓现在就可以抓吧，因为主耶稣允许了，所以罗马兵丁就把他抓起来。所以你看呢，在这个很多的事上，神对这些恶人呢有所限制，不让他为所欲为，这就是神的管制，特别是对恶人。另外啊，我们第二点谈到对好人，神对好人也有他的管制、保护跟管制。对好人呢，第一个要帮助那些好的人，所以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说神可以支配感动人的心啊。那么接着这个机会，这个大能大爱啊，来帮助他所爱的人，来成全神的旨意啊。好像圣经记载说，神的灵感动亚玛撒来归顺大卫，这个对当时大卫的立国建国啊是非常重要。因为亚玛撒这个人呢、是一个勇士，归入大卫的阵营呢、对大卫的国事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啊，历代志上14:17说，神使列国都惧怕大卫，也就是对大卫降服了，这对大卫的王国啊的建立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历代志下30:12说，神感动犹太人呢、一心的遵行西西家王凭神的话所发的命令啊，这对好王西西家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好的王、好的神的百姓，神都想办法啊，用尽他的能力啊，用他的慈爱来帮助这些人，这也是属于神的保护管制之一的啊，管制之一。第二种啊，就是默默的保佑啊，静静的保佑他们啊。在34:7啊这样说，诗篇34:7，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神的使者就是天使，神的天使呢，在敬畏他的人呢视为安营来保护，这个就是神的默默的保佑了。所以下面这个西番雅书啊，3:17说，西番雅书3: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里啊，先知讲到一句默然爱你，默然爱你，就是静静的默默的去爱你。这是神对这些好人的一种保护，一种管制保制了。西番雅所说的这句话很有名，神默然爱你。神的爱啊，跟人不同，人的爱大概都会张扬，会夸口啊，但是神的爱比父母亲的爱更伟大，是默默的爱你。好像你看太阳啊，每天从东边出来，在西边落下去。圣经说无言无语，无声无响，其实这个是神默然的爱。神默然的爱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出现，好像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啊，整个故事神的恩典都贯穿在里面。但是你读以斯帖记这个整卷圣经呢，你找不到一个神这个字啊，很奇怪。每一卷圣经大概有神啊、耶和华啦、啊、这种字，唯独以斯帖记哦，这一卷圣经神一次都没有出现。但是你却看出，可以看出整卷圣经呢，神是贯穿在其中，在默默的保佑他们。以色列百姓在埃及430年受尽苦楚、奴隶啊、压迫，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们。这400多年当中，神一直的与他们同在，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才差遣摩西啊来拯救他们。所以圣经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他时常引导、爱护、保佑他们，就好像摩西生长在埃及。可是当时的埃及王啊，下令全国人啊，要把婴孩男丁呢丢到尼罗河。但是摩西的母亲因为敬畏神呢，没有把摩西丢到河里面去。但是后来因为长大了，哭声太响了，不得已啊，就把他用铺草箱啊放到尼罗河去。但是神却安排法老的公主来河边沐浴，看到这个婴孩啊，就把他啊接过来，然后又透过米利暗的建议，然后就回到母亲的怀抱。因为法老的女儿啊，就雇了摩西的妈妈当奶妈来养育他。这一切都看出啊，其实都是神默默的在照顾摩西，在照顾以色列百姓。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实例，让我们知道神不只是对恶人有所限制、拦阻、容忍，对好人呢，他是不断的帮助，默默的保佑他们，为的是让神的百姓能够过着平安顺利的生活。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保护。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神所爱的人，也默默的保佑我们大家安然的度过每一个危险的日子。哈利路亚，阿门。请大家一起默祷。阿门。